您好，这里是澄清信仰破除疑惑天主教菲利达斯呼叫中心，我是创办人吉玛南阿弗兰金泽玉。您现在收听的是线上 Q&A Podcast。一个人跟我说，这是神告诉我的，那我怎么知道这是真的？好，其实护教学就是喜欢回答这种东西。你觉得好尴尬，我一时不知道怎么办。好，放心，可以回答。我们先看一下这个问题本身，它的价值是什么？它的价值是，今天世界上说话有假有真，比方你说，好像有些时候政治有假有真，让你摸不清。那有人就会说，每个人知识程度不同，我不一定是大学教授，我不一定知道论文怎么写这个推理，我甚至不曾学过逻辑。那如此的话，我会不会对很多资讯也不清楚？这是知识的问题。然后有人就会说，就算有宗教家讲的，难道就不会错吗？我们看到很多宗教家讲话是会错的啊，不管是不是天主教都一样。这个错误包括什么呢？比方说，我说隔壁一条街有发生命案，结果根本没有，像这种事常常发生啊，是神父也可以讲错，对不对？我说在北极有什么什么事情发生，结果这是赖误传、哦、那个赖的讯息乱传，这种事有没有发生？有啊。所以任何人只要是人，他可以讲错话，他可以误解讯息，这是 OK 的。好，所以人就会问一个问题，就是那今天如果我遇到一个人跟我说，我听到神跟我说这个说那个，那我怎么知道这是真的？所以这个就涉及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神有没有可能说话这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我怎么知道这个当下眼前的这个人讲的就是真的神要讲的。好，所以我们就要看这两个问题了。第一个，神有没有可能跟人讲话，那当然知道这个可能的，至少你的理性无法说不可能，因为我们知道了，前面也在提过了，如果天主是存在的，那天主就可能会跟人相遇，天主就可能跟人互动，天主就可能用人懂的方式跟人讲话，那天主就有可能使得人明白他是谁。那天主怎么让人明白呢？他可能用超自然的方式，用奇迹，用先知，用一些做梦或者什么的，你想到的那些让你觉得是神的事情的、哦、很多这种事情在讲，对不对？在传，对不对？是，所以我们的理性不会说神完全不可能去做这种事。所以这是为什么到今天，你就算听到一个人说，我玩碟仙的时候，碟仙跟我说什么，还是会有人会说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这句话，因为这句话背后是非常有道理的。你要知道，我们理性没办法，至今也无法完全的绝对的指出说天主不存在，而且天主没办法这样子跟人传话，我们没有办法。对，所以人会发现这是可能的。好，所以最根本的问题来讲，如果你的朋友或你自己，你觉得神不可能跟人讲话，所以不可能有人会说神告诉我什么，那这个有点就变迷信咯， superstition， 因为其实是可能的，这是可能的。好， OK， 所以你要说完全不可能，就是零 0% 不可能零的话，那这个就是说不上去。对，所以人间有人说这是神告诉我的，诶，这个可以是真的。我就讲一个例子好了，有些人有濒死经验，他回来了，他死了，这个生物性的死亡 biological death， 然后回来了，他说他在天上游走，他看到亲人，亲人跟他说什么？今天的医学也很难，精神医学也好，也很难说这完全不是真的超自然界的经验，很难，不管你要用脑波解释，用什么也不会排除有这个可能性， OK。 所以同样的，也有可能是真的。所以一个人可能会知道超自然界的事，也可能会因为一些神秘的经历而知道神要告诉他什么。所以最基本最基本的点，第一个大家一定要很清楚，或你有朋友跟你讲说怎么可能神跟我讲话， 哦，就像有一次我在南部旅游的时候呢，我在路上遇到一个路人啊，一个先生，他就很可爱的，他跟我讲说，我不信神，不信宗教这些东西，我只信科学这些东西，因为神这些什么神话这个都不可能的，这只有科学是可能的。好，当然一听就是当然我很尊重他啦，这样，但是基本上你会知道这是没有根据的，因为你如果再问他说，诶，你怎么知道神不能真的跟人讲话呢？如果等一下神就跟你讲话的话，你会说神没有跟你讲话吗？如果等一下下一秒你突然听到声音，你整个人突然陷入一个超神的状态，而你看到了你没有看过的，你会说你的经历完全是假的吗？不会，很难，因为那是你经历的，你很难否认它。再来，你说不可能有这种事，可是你不知道未来会不会发生，下一秒会发生什么事，你不能笃定。所以这个朋友也不知道自己会不会下一秒就被神点到。如果神是存在的，那他下一秒就被神点到，那当然他就可以知道，哇，神可以讲话。所以有这个可能性的话，就无法说神完全不能讲话，所以我只信科学。所以这个说法你要知道，你不能证明。好，那我们现在能够了解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最基本的，你要让你的朋友知道，确实神可能讲话，而且超自然的事情人也有可能知道，不会完全不知道。很多世上的人宣称自己有超自然经验，你很难说这全部是假的。你说里面有一些人是骗钱、骗效果、骗通告，好，这个可能。但是如果我要说任何经验都不是，那这就有点很难了。我举个例子，你的亲人过世，我的阿嬷过世，我的舅舅，我的家里的长者过世，晚上我突然梦到了他回来跟我讲话，而且讲的呢很真实，而且讲的很正确。他说这个哪里哪里哪里里面有藏一个东西，结果他梦醒来的时候去打开，真的有，但是他从来不知道。有没有这种事？有。好，就像这样子，举一个例子好了。这种经验出现的时候，很多人有这个经验，那这样的经验出现，我们很难说它完全不是真的，很难。 OK， 好，所以我们回到这个点，最基本的，神可能讲话，人可能知道超自然。如果你的朋友啊，他跟你说这是不可能的，那你就要告诉他为什么不可能。好，那如果第一个部分理解了，那第二个点，那就要看说，那我怎么知道眼前这个人真的讲的神的话是神的话？那这就有意思了。因为如果一个人在你眼前骗你，你当然也不知道，对不对？如果一群人合力演一场戏给你看，让你以为真的是这样，哇，那你也没办法。那这种情况下，你说我会不会 miss 掉？那当然你可能 miss 掉，对不对？好，所以我怎么知道眼前的人讲的话是神的话？你就要求证据。证据。什么叫做要求证据呢？如果你讲的话是神的话，神代表超自然界那个大能者，真正创造，如果他的神的定义不是这个的话，那就又麻烦了。但是如果他知道是这个意思，好，神是这个意思，那你讲的话是神的话，真的是神的话的话，那一定会有一些特征。比方说神是大能全能的全知，那当然神就资讯不可能错，所以他讲的话就必定会应验。所以第一个，他的话会不会应验，这是一个准则。如果他讲的话会应验，那你至少那个指数会高起来，觉得有可能，或者每次都应验，那你更会直觉觉得啊，应该是完全不会失误，那你就说那应该是好，那你的可信度就会提高。再来，他说是神讲的，那你就要看这个内容真不真确，也就是说这个内容有没有符合理性，我们理性所提的这些工具，这些推敲正确的推论。如果他跟你讲的东西完完全全让你觉得很不合理的话，那你可以去暂缓。但是如果他讲的也很合理，也很符合比方今天的地理环境历史的一些相关的脉络的话，那在正确的这个角度上，他就又增加了可信度。当然你说如果他今天那个神谕的旨意是一群 乱码，就是说听不懂哇哇哇哇一句话这样子，那当然你就可信度更低，对不对？但是如果是真的一串话，那你能理解能懂，那你能够用逻辑去推敲，很明显的你能知道，这个我们都有理性，我们可以去用，很自然。所以这几个点都会加深你的这个部分。再来，如果他说这是神告诉我的，好，那你这时候也可以去请他求说，那你可不可以告诉问神哦？你可不可以祈求神，或者我们现在一起祈求神，请神给我们一个征兆，让我们知道这真的是神的话。好，因为这是为什么，人的知识当然有限，那天主告诉我们知识，告诉我们一个内容的话，它的本意应该是要让人懂那个意思。那如果应该是要让人懂那个意思的话，那今天人如果不懂，那没有达到目的，那他就应该会做别的暗示或别的记号，让人能够懂。比方耶稣也是一样，耶稣来了一下跟你说我是神，没有人会接受，他是慢慢的慢慢的一些奇迹治病驱魔，慢慢的一些让人发觉他不一样，所以你会曾经以为耶稣是普通人，慢慢发现他好像不是人，你的观念会慢慢改变。新约时代的门徒也是经历这个过程，他们起初跟随的时候不会马上觉得耶稣是神，不会，他们也会经历那个过程，所以也可以怀疑，那个过程可能也会怀疑说这个耶稣是谁。所以你看福音常常门徒们会问你是谁，他是谁，人们一直在讨论 who he is， 他是谁。所以基督信仰从一开始就在问他是谁，所以基督信仰本身不会害怕去质疑说神是谁，可能吗？这种问题基督徒早就在问了，他不会说这种东西是神的领域，所以你都不能问，不能用理性，不能说，我们从来不会这样讲，可以问，而且应该问，而且以前的人也问了。好，所以可以。好，那你就要去了解一件事情，耶稣也透过一些记号，我们这个记号来显示他的话，显示他自己是天主。这个记号我们称叫奇迹，希腊文 semion， 那英文可能说 sign。 好，那也是一样哦，如果一个人说这是神的话，好，那你就要想要么是要么不是。所以如果是的话，那就真的是神要我们了解，那就很重要，对不对？那如果是的话，那你就要求说，天主是你的话的话，请你用更明显的记号让我们知道这是真的来自你。如果你这样祈祷，天主会给你记号哦。有的人是生了一场大病还是发生什么事，他就慢慢领悟，他就慢慢了解。有人是好像做梦梦到什么，他就更容易去理解。总而言之，你要想，天主如果是在的，天主当然能够为自己的话负责。那天主传话而人不懂，不太懂，没那么快懂，而人去询问说，求天主告诉我清楚一点，或给我记号让我知道这是你的话。那如果天主的目的是要让人懂的话，那天主自己会给记号。 OK， 很自然，就好像我说老师要教学生ABCDEFG 怎么写，那老师今天跟学生讲，学生不懂，学生说老师我还是不懂，那老师一定会想办法用图卡，用字卡，用 iPad， 用各种方式，用 VR 让你懂，因为老师的目的是他就是要你明白这个资讯。一样，如果天主就是要让人明白特定的资讯，那他发的话，他发出的讯息没有那么快被人懂的话，他会再给记号。那不然就很奇怪，天主给记号，天主说话，那就人不懂他也不要讲，他也无所谓人要不要懂，好像说没有目的，漫无目的的就冒出一句话，然后也没有要让人懂，大概不会这样。所以天主的目的，如果要让人知道这个资讯是重要的，他会让人有清晰的可信度去了解，就他会给记号。这些记号就刚才讲的，可能超自然，可能一些奇迹，可能一些你遇到的事情，经历的事情。好，所以你发现我这提出几个点，第一个，这个人讲的话你要去检证他正确吗，正确吗，他可信度高吗，他有记号吗。好，那这个部分就要你认真的去检视了，有没有可能神今天透过一个不是基督徒的人讲话，有没有可能？当然可能啊，逻辑上不会说不可能。你说有没有可能某一个女士，她从非洲来，她说这是神讲的话，那这个东西真的是神的意思，天主的意思，有没有可能？当然有可能啊。这就像 为什么天主选择以色列，让以色列的先知来传递天主的话？如果我都觉得非洲来的人可能讲天主的话，那当然以色列的人也可能。反过来，我都可以认为以色列的先知可以传递天主的话了，那台湾某原住民的先知突然出现，或哪一个国家芬兰少数民族的某一个先知讲了说这是天主的话的话，那怎么能说不可能呢？好，所以当然可能 OK， 只是问题是天主选择谁讲话的问题。好，当然还有问题，就包括那你眼前的这个人是不是骗人的呢，骗钱的呢，这个也是要考虑的，对不对？因为有些人会骗财，好，赚通告费，他就假借自己能够听神的话，有没有这样的？有啊。所以你现在听我这样讲，你就会发现一件事，在检证一个人告诉你这个话是神，是不是神讲，我怎么知道是真的的时候，诶，其实你想得到的侦探的工具都用得上，都用得上，而且很重要。如果你都不考虑这些工具的话，你会乱信一通哦。天主教的信仰也没有要人这样子，没有要我们完全迷信，你知道吗？天主教会我们相信，我们对圣经、对天主、对这些信仰的理解都是建立在可信度高的基础上，也就是天主自己透过耶稣基督讲话，而天主自己不能说谎，也不能被骗，所以天主的讯息一定是真。所以相关的层次推论下来之后，整个启示我们发现它可以接受。基督信仰的系统就是这样子在运作。当然你会说啊，初期教会的人好像没有那样那么思考啊等等的，但是这样的思路跟过程一直没有离开过教会，从教会一开始就是了。你可以说这是人性的本能吧，人本来就是首先听到梅瑟，首先听到天主讲话的话，他怎么可能马上信呢？他一定也是有一点点不容易，后来慢慢的去跟法郎接触，法老王接触，发现这个神是真的，他才能够领悟经历这个过程，了解吗？所以他也有这个过程的。我们不要马上假设说这些人就突然的好像就确定是真的，再怎么单纯的人也都有基本的分辨能力的，知道吗？连做巫师的人也知道，今天你有一个讯息，你发现这个可能不是真的，你也会马上有直觉，这是人性自然而然的，不需要担心。所以这些先知，这些所谓宣称见到天主讯息的人，他们都有一个过程会去思考了，那何况我们。所以我再次说，基督信仰它本身对这种问题去做的这种理性的分层探讨，他是不会排斥的，他反而很欢迎，而且他一直都在这么做。好，所以如果有些朋友你听到我讲到这边，你可能会很惊讶，因为你可能会以为说我们的信仰都是教告诉我们说只要信就好了。确实你有一颗单纯的心，就相信天主的话，你可以得救，因为天主讲的是真的嘛，那你就相信天主的话，你直接相信天主的话等于你直接相信真的的话，那当然你就不会在假当中，那你不会在假当中，那你当然就会活得正，活得好，活得正确，得救。为什么？因为天主给的话就是真理，正确真理真相，能够通向得救的。所以你直接信了那个结论，那为你来讲，你过的日子你都 follow 的好好的，你过的日子也会好好的，那是当然的。但是请记得哦，不是每个人都这样，很多人会去怀疑说是真的吗，那是假的吗？所以推敲跟思辨跟去想的过程是逃不掉的。这也就是为什么神学或天主教的护教学为什么会存在，因为这些东西是有的。我们不能说啊，因为我相信就好了，我们都要学多默的精神啊。这个天主跟多默说，没有这个没有看见而相信的人更有福。对，可是你不能忘记，多默会这么问也是很自然的。多默跟耶稣请求你要摸我肋旁，说耶稣也给他摸，他没有说你绝对不可以这样，你怎么如此呢？没有，这就是人性使然，人就会去问这些问题。就像耶稣也问，你们说我是谁？这是一个知识的问题耶，我是谁？定义的问题呢？这样的东西耶稣也使用。你要知道一件事情，从来我们信仰虽然指出相信的重要，他没有否认在这相信过程中去运用理性推论的重要。再次讲，理性跟信仰从来不是互相敌对打架矛盾的关系，从来不是，它就是相辅相成，因为它是人的一部分。人会相信事物，人也会思考事物， 没错。所以这从来不会打架。OK， 好，所以我们现在这个地方再来讲。今天我们了解说，我们可以问这个为什么？那你发现一个人跟你说这是神的话，而你开始想可信度高吗？有证据吗？有内容吗？等等的。好，那你去知道这个可能了，那你就能够增加一点机会去判别它。好，那因为也是时间的关系，我在这边不可能一一告诉你你怎么再去排除一些其他的错误的观点。比方这个人是骗你的，你怎么知道呢？当然你很多时候不会知道，或者说我怎么知道说这个讯息其实已经错误了，或者说如果今天有一个非洲的人跑过来突然告诉你说，其实若瑟是女扮男装，他跟你讲这个讯息，然后你听到的说，哇，这个讯息那有可能是真的，因为非洲人当然也有可能讲天主的话，那这样的话那我就要接受，但怎么办，跟我认识的若瑟矛盾了。好，其实也不会是这样，因为简单来讲，如果遇到这个问题我就先带过一下。如果遇到这个问题，为我们天主教的基督徒来说，好，也对所有人都一样哦，不管是不是基督徒都一样，你要知道一件事，真理不会矛盾真理，真不会矛盾真，一加一等于二，这是真的数学定式，是真正的物理实际现实界里面会有的情况。你一个苹果跟一个苹果你放在一起，你这样看它是两个苹果，这样的一个不会有因时地宜的差别的一个对真理呢，是对真相对世界的真实样貌是一个忠实呈现的一个关系的这样的情形呢，这个正确它不会跟另一个讯息有矛盾。一加一等于二跟你说人是动物，人是动物这个讲法跟一加一等于二这个讲法，他们如果都是真的话，那就都不会彼此有矛盾。其实你更明白，如果你有学逻辑，你就更清楚知道，那这个人跟数字当然不会矛盾啊。对，那我要指出的就是，没错，就是因为真的事情不会矛盾，它都在逻辑定律当中，它都在世间万物运作的这个法则当中，所以它都不会矛盾，所以都能够接受。好，为什么我要讲这个？因为你要知道，如果今天天主真的透过教会传达他的真理，如果真的哦，你说你现在不相信这个没有关系，但是如果真的，好，请思考哦，我们要重要的是这个背后的思路。如果天主真的透过教会说天主的话，好，你先不要说什么那个殉道啊什么，你先不要，你现在就先去想，纯粹思考概念的问题就好。天主如果真的透过教会讲话，他讲了说若瑟是一个男的，是男的，那这时候如果你听到有一个非洲的他号称自己是启示的人，然后他讲说，哦，没有，其实若瑟是女的，但是她女扮男装，好像这样，那你这时候就会发现，如果天主真的透过教会讲话，那教会对若瑟说他绝对是男生这样的说法的时候，自然而然就不能够矛盾于这个非洲通灵人讲的讯息，因为真理不能矛盾真理。所以如果这个非洲的人他跟你讲说真的是男扮女的话，那就有两个可能，三个可能吧。一个可能是这个非洲的讯息错了，因为错了所以他才会讲不一样。好，那这个错的是因为标准在于教会已经讲了，那因为教会为什么可以当标准，因为教会是真的天主透过他来讲这个讯息。好，所以已经有真的东西在那里，真的命题已经成立在那里了，那你另一个东西进来跟他矛盾或不一样的时候，那就很清楚的知道很可能这个东西来的讯息是假的，是错误的，这是很基本的自然推理跟经验。好，再来第二个可能是什么呢？第二可能就是对方跟你讲说若瑟是男扮女装，因为那个词义的定义是不一样的，你今天理解的男扮女装跟他讲的男扮女装结果意思不一样，也许在非洲里面男扮女装的意思这个讲法是一个谚语，他本来的意思就是指男生，所以他这样讲跟你听到男扮女装你以为的那个男扮女装不同，所以你以为他讲错，结果你们讲的其实一样，都在讲若瑟是男生。好，语义跟理解跟知识落差的部分也会造成一个可能，这是另外一个可能。 对不对？另外一个可能。所以你要知道一件事，如果一个讯息来了，跟已经是知道是真的已经成立的东西矛盾，呈现一个不能同时存在的关系，你当然就能判别这个东西不是真的。所以这是为什么有时候我们会说，我们都知道天主可以透过以色列讲话，他也可以透过非洲人讲话，也可以透过台湾原住民讲话，也可以透过某个讲话，他当然都可能。但是他说的讯息，如果你这样听哦，如果他矛盾于教会正式教导的东西的话，我们会说那我们也不会接受这个事为真。你现在就会明白这个话为什么有道理了。当你不知道这个原理的时候，你会觉得哈，教会是谁啊？怎么会跟我们讲好像全部都是真理，都在他一样，怎么可能呢？对不对？那是因为我们假设教会讲的话不可能是真理，那是我们的假设。所以当然如果按照这个推论下去的话，教会当然不能告诉我们什么啊。那不能告诉我们什么的话，那当然那个灵媒讲的话当然可能是真的，不是吗？但是问题就是，如果教会真的是天主通传的一个他的真理的一个机构，那这样的话这个东西已经是真，在前面有前提为真的话，后面出现一个矛盾的讯息当然就会被说成假，了解吗？所以这个过程就会让有些讲法会讲说，哦，今天有一个灵媒如果突然跟你说耶稣其实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但是他相反教会正式的教导，那这时候你会听到基督徒说，那我们不会接受这个所谓灵媒的讲法。那你说那这个灵媒到底怎么样？那当然原因很多，对不对？可能他是不有可能他真的骗你啊，是灵媒，是赚通告费或什么的，或者也有可能他自己什么呢，万一精神问题啊，不要说这不可能，也有可能啊，还是他误会讯息，也有可能，还是其实有人骗他让他以为这是神，有可能，因为你根本不认识这个灵媒，一个人自称自己是灵媒也不见得他真的是灵媒。好，所以那么多可能性你也不需要去判断它，你只要知道有这些可能性就好。但是你要知道的一个基本点是，如果教会本身传达的已经是真的，那当然遇到矛盾的讯息的时候，那这个矛盾的讯息会是假的。 OK， 这是一个很基本很自然的推论哦。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基督徒常常他还是会讲说，以教会为判准，如果教会的教导正式的教导，我不是说，当然这个涉及一个议题，你要去了解什么叫做大写的 tradition， 小写的 tradition， 什么叫做教会的教导，什么叫教会的习俗，什么叫做真理，什么叫做为了真理而延伸出来的方法，这个希望改天的本日加证我可以再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概念，这个很重要。但是你听到这边你就会知道，很基本而言，你会很基本知道，如果教会真的教导的是这样，那有一个东西完全矛盾的话，那如果教会教导是真的真的，那当然就会把这相反的讯息就不会视为真。也就是说，当有人这样宣称说因为教会已经教导了是这样，结果还有声音宣称不是这样的话，我们不接受，至少你对这个情况不会完全觉得它不合理，也不会完全觉得这个情况霸道或不可能，因为它也许是可能的，了解吗？好，当然我这边不是去解释说那我怎么知道教会的教导是真的，这个是改天可以再有别的议题我们可以再去探讨它，说我怎么知道教会的教导，这个好，这都是另一个议题，我们都假设这些都成立了。好，至少你会知道有人这样跟你讲说，我觉得听教会的标准，先以这个标准为主，再来考虑其他的这些所谓的讲法，神的讲法，用这个方法来讲，那这样子呢，那我觉得比较安全。那你要知道，这个方法，这个讲法，这个路径是有道理的，是有道理的，不会被当成是迷信，因为我们已经证明了它不会迷信，那也不会被当成是一个不可行的霸道，因为我们已经证明了他也可能是对的。好，所以从这个部分你就知道。那最后呢，我们就要说一下，比方保禄好了，圣保禄他在格林多书里面讲到关于神恩的时候，提到舌音方言，提到在聚会的时候出现很多讲这个人听不懂的话语这样的一个现象。然后你知道保禄怎么说吗？他提到说，当现场有人讲这些话的时候，或讲先知话，尤其先知话，特别是先知话，保禄说，在场的人要审慎聆听，要辨明。你知道这表示什么吗？ 这表示保禄自己也是用我今天讲的这个机制。什么机制？他知道教会有天主的真理，所以保禄知道说，今天说了先知话的话，如果不符合这个教会的道理的话，那你就要拒绝这个先知神恩。这是保禄跟他的教会所交代的一个判准方法哦。我再次说，你可以去读保禄所使用如何辨别这些超自然超然事件。比如保禄说不要这个凡神就相信，要去检视，要去检证，这是保禄哦。保禄那个时候就有检证的观念咯。保禄自己就说，如果现场有人讲这些讯息，要审慎聆听，要去分辨。好，你从这个脉络你会发现，保禄在讲的呢，就是因为他知道教会有真理，所以这个基督信仰的真理，如果某一个宣称先知化的神恩灵恩的人出现而相反他的话，那你不要去接受他。所以有所谓的假的先知化，有啊，有这样的话，这都是背后的原理，都是我们今天讲的内容。有一个东西已经成立了，在前面是真，所以后面出现抵抗它的时候，呈现矛盾不能相容的关系，错误的这个跟它的直接反对的时候，就不会被认为是真的。这也是我们今天看待事情的很多方式是一样的。当我跟你讲说旁边中山路有一个车祸，那要么它就是有，要么就是没有。那我说旁边有车祸，如果这是真的，这是真的的话，那有一个人跟你说没有，旁边没有车祸，那他讲的话当然是假的，了解吗？所以一定都是去符合背后有一个真的符合真理的情况，这个东西会成为判准。好，如果我们听众朋友你是特别喜欢思考的，那你会知道我在说什么。好，所以你今天就了解一句话，这个所谓的有判准来看这件事，是教会一开始就在做的了。对于这些先知话，保禄也去提醒聚会的人有这样的方法来判别。好，所以为天主教的基督徒来说，我们做一个总结，我们可以这样讲，一个人跟我说这是神告诉我的，我怎么知道是真的？那你就可以先分析他讲的话有没有道理，可信度高吗，有没有记号显示那是天主。你可以花一年的时间去追踪，你不用马上信，但是你去好好追踪。再来，你先去看教会的教导是什么，如果教会正式的教导跟他的信息有绝对的抵触，当然你说我不能分辨他是不是绝对的抵触，我没有那个功力，但你把这个案子提交给你的神父啊，或你神父不太有办法帮你的话，你再找可以帮你的人，可能特别有能力的哈，分辨能力特别好的呢，可能你可以请他帮，或者你可以多祈祷，求天主也给你记号，这都是方法，不是吗？这都是方法，合理的方法。所以你可以继续做，你可能不管一年两年都好，你就这样做，你不需要说立刻说这个东西不可能，你可以去继续追寻，因为天主确实可以透过其他方式说话哦。天主没有死哦，天主还是可以讲。对，当然天主的这个真正的圆满的讯息已经在耶稣基督都讲完了，其他这些东西只是所谓的私人的启示 private revelation。 好，这个我们其他节目有去提什么叫公开的启示跟私人的启示，你可以去 YouTube 去打，去看这个概念的不同，你就会知道我现在在讲什么，所以可以倒带回去听，我这边就不解释。好，所以总而言之，你知道这些办法，你是教友的话，你很清楚，你就可以去想，今天我听到一个说法宣称是天主的话，那我就看教会的教导有没有跟他排斥，如果教会的教导完全跟他是完全不能相容排斥，那自然而然你就可以放弃这个想法。OK， 因为这个建立在的是教会本来就是传递真理的机构。OK， 好，那如果你本身不是基督徒，你说你根本没有教会当你的判准，那这样怎么办？就没戏唱了吗？有戏唱，你放心，人有自然理性可以推论，你就继续检证，这个人讲的话是不是真的，你继续检证，你继续追寻，你继续去寻求，你去找一些神学家帮助你，你继续去思考。就像有很多人哦，他本身不是基督徒，他是无神论，他是怀疑论者，他仔细打开圣经去研究圣经的字字句句，去思考关于天主宇宙这个存在整个问题的时候，他从零开始一步一步追寻，一步一步追寻，到后来他研究到后来发现耶稣一定是神，不可能是普通的凡人，而且 这个讯息我真的要好好的思考，我要不要追随他。所以有不少人在这个过程中，他竟然从一个整个家庭都是无神论或者是怀疑主义，成为了一个基督徒。你不要怀疑说这个过程很荒谬，因为这个过程是可行的。你只要继续想下去，继续思考下去，这个讯息可能是真的吗？当耶稣说天主在我身上讲话，当耶稣说父给我的我告诉你们，耶稣其实也就像这个今天的题目问的一样啊，一个人跟我说这是神告诉我的，那我怎么知道耶稣是真的？门徒们也在问一样的问题，我怎么知道这个纳扎勒来的，纳扎勒出现的木匠的儿子跟我讲的话是真的？所以就要去发现，去检证。所以也欢迎所有听众朋友，如果你今天读圣经也好，或者你听到教会的人他告诉你说哦，天主告诉我们什么什么，你很怀疑，那我告诉你这是正常的，因为人都会怀疑，你不用为这个感到害怕。但你要做的呢，是你要打开你的心，开放的心去检证所有的资料，你慢慢一步一步的去想，你再最后去发现到底答案是什么。你要请朋友帮助你继续去思考，开放的心很重要，不要绝对说不可能。开放的心很重要，你只要一步一步，你可以常来我们的节目，或者常来相关的性质的节目都可以，继续去想，继续去思考。如果天主在，他当然可以讲话，那眼前这个人是耶稣也好，是某灵媒也好，他的话真的是天主的话吗？有证据吗？有奇迹吗？有记号吗？有辅助的可信度吗？你去思考，你去思考。如果你需要一些人哦，再去思考这些相关问题而找到基督信仰的这个书的话，你也可以在私讯密我，那我也可以把我知道一些有关他们的自我见证跟他们的传记呢，也可以去提供给你，让你去进一步的去参考。真理的过程是继续去追随的。 OK， 好，所以呢我们今天这个题目呢就在这个地方回答，使得我们能够去晓得这个过程中的检证过程是什么，检证过程是什么。所以我常常很喜欢说，如果有朋友直接跟我这样讲说啊，我怎么知道，我怎么知道，那你怎么知道？当然就是去推论咯，去分析咯，对不对？没错啊，所以要使用这些方法。我再次说，信仰跟我们理性是没有冲突的。如果是真正的真理的话，这个信仰可以理性检证。就算你说我检证到后来，就像你说天主圣山我怎么检证，天主圣山超越人的奥秘，当然人无法检证完，但是你至少会发现人间的检证不会矛盾三位一体的天主。也就是说在世子里面，这个冰冷的逻辑推敲，他无法去排斥天主圣山。那达到这个情况的话，当然你就会发现那理性就没办法证否证伪天主圣山。所以如果这个东西不是理性上能够达到证伪的，没办法达到它的这个否证，那你当然就可以知道你相信它是至少合理的 reasonable belief。 那如果这是 reasonable belief 的话，那你今天去相信它，你不用感到有罪恶感，因为你已经 reasonable beyond reasonable doubt， 知道吗？已经跨过了理性质疑的所有条件，那你当然就可以宣称说哦，我要去相信他，了解吗？一个人跟你说我已经检证过了，他相当合理，而我要相信他，没有人会怪你啊。如果今天你都不检证，而你说我就相信他，还有人可以讲你，对不对？你说法庭说我的太太有家暴，我怎么知道我太太有家暴？你说因为他跟我讲话然后说家暴两个字，哈，因为嘴巴说家暴两个字就等于他家暴吗？会不会太牵强？像这样子当然人家会讲，对不对？因为这个资讯不构成证据，不是吗？也是一样，如果你说你对这些资讯神有没有讲话，你对这相关资讯，对这个奥秘，你在用理性检证的过程当中，你说我在检证的过程里面什么都不检证，而我就直接说不可能，那这就太迷信了，对不对？也是蛮懒惰的，对追求真理的这个角度来讲，不是好的态度，因为这个叫做自我限制。那如果我说我有想，我想了，想遍了，我努力了，努力到底了，是我真的发现没有任何可以怀疑的了， 好，那你说我因此要相信他，那这个是天经地义的事，谁会在完全没有怀疑的可能性的时候你还要不相信事情呢？相信本身就跟没有怀疑是绑在一起的，相信就意味着找不到怀疑。当我说我相信旁边有人自杀，我知道旁边有人自杀，这个意思呢就包含着第一个我信旁边有人自杀，第二个我知道有人自杀是真的。那你说我知道这个意思是什么，就是说我知道我没有办法怀疑，我怀疑不了旁边有人自杀这件事，所以逼得我都只能确认真的有这件事，所以我就会说我相信旁边的人有自杀。哪一个相信的人不是自己真实的都认为自己讲的跟想的是对的呢？是啊，所以你要知道一件事，回到最根本而言，一个人如果发现已经 beyond reasonable doubt， 没有这些所谓相信的合理可怀疑的部分，你已经排除好了，而你排除好之后，你愿意去相信他的时候，没有人会怪你。你不需要说我要知道所有细节，好像到完完全全完完全全的这个好像数学式子这样子完全精确于什么事情，你可以不用这么追求，了解吗？因为有时候这种追求你会发现也蛮难达到。可是你说没有任何怀疑，可信度极高到我几乎觉得这是可以的时候，合理的时候，那你这样相信不会有人怪你，你也不用觉得自己迷信，因为你已经尽力尽到极限了，了解吗？好，所以我们也提到了这个关于简证相信与否的问题。因为我们在做呼叫学或在解释信仰的时候，有些人会说我非得要你给我百分之百 100% certainty， 我要你告诉我完全正确不会出差错的，好像数学式子这样，好像说恒真的一个式子这样子，我才能够相信。那我告诉你，你很多事情都不能相信的，你怎么知道旁边的人是人百分之百简证？没办法，你用的是亚里士多德的哲学，生物分类，我用的是生物分类，那我怎么知道我这样分类是我的分类？为什么实际是这样？我不能百分之百简证，知道吗？我上飞机有没有？我说啊，这架飞机的司机啊，他是某某航空，这个司机在这个很有经验，所以他带我们起飞，我可以平安的到美国。哎，我怎么知道？百分之百 certainty， 完全没有差错的，我怎么知道？你说那个海报上写说它有飞行时速10000小时，那个可以编啊，我怎么知道？你会发现你最后是因为你还是选择相信这个司机有能力，因为你穷尽的能力，你找不到可以值得怀疑司机的理由，所以你就相信，你知道吗？这就是人生活实际的样貌，我们都是这么做的。你说我用逻辑简证要百分之百，我学过逻辑，我是哲学系的逻辑啊，我通通都做推论，非常完美的推论，好，我才能够去相信。好，但请问，我用逻辑来简证事物，那也表示我相信逻辑定律是真的，我是接受了这个前提，因为我完全不能否认这个前提，否认不了，你要否认矛盾律，你自己也用了矛盾律，要这办不到，人办不到，一样，你会发现哦。我们人的思路到最后你会发现，我都要去承认跟相信我的逻辑理性推论真的能够对应到事实，所以我才能相信我的推论。你发现了吗？我都不相信我的推论是任何合理的话，我如何能用理性推论说啊，因为司机有10000小时的时速，他的精神很好，我看过他飞行的样子，我看过他的纪录片，这些东西都是简证的过程，都在用理性呢。如果我完全说理性的推敲根本都不可能信的话，我不会接受司机有办法飞，我也不会接受我旁边的人是人，因为根本达不到那个百分之百的简证度。你发现了吗？我们本来就是发现这个逻辑是可信的，所以我运用它来做进一步的推论其他的事情。这个最基本根基的 fundamental， 这个最根本的点呢，我们不会去怀疑它，因为我们是相信了它才用它来推论其他，没有这个最一开始的信心，科学也做不起来。我怎么知道宇宙定律？我怎么知道推敲？我怎么知道数学？ 这都是在相信理性的检证能力的。所以如果完全都没有任何信心，你说因为我要百分之百 certainty， 完全没有任何的好像需要信心我才能相信的话，这不可能，不可能。我们从一开始都有最基本的信念，是会用到信心的。就连我们要用的逻辑，我们也是先相信它。我们相信人的思考是用逻辑思考。你说你自己怎么证明用逻辑是真的逻辑？你现在证明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还是用逻辑来证明逻辑，发现吗？他已经到了这个了，不能理智上的反驳了。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所以你就要知道一件事情：对于这个，我都要完全相信。你不用踩到这个标准。今天的哲学上在思考知识论，他也不会往这个地方推，你知道吗？所以你说。我的朋友跟我讲一定要百分之百才能相信的话，你就问他这些问题。我怎么知道旁边的人是人？我怎么知道旁边的人会痛？我怎么知道旁边真的有世界？你说我拿针刺旁边的人叫一声啊很痛，你知道这个问题在哲学上是很难的。刺一个人跟你说会痛，也不代表那个人真的会痛，你知道吗？在哲学上会讨论这个问题，因为他跟你讲说我会痛是出自他的口，不是你的亲身感觉。那不是你的亲身感觉的话，你同意他会痛，最多也只能是你的所谓同理。但是所谓同理也不是你跟他实际产生一样的感觉，对不对？也是你从你这个分开跟他不一样的角度，你来说我同理他。是啊，你不可能完全，你不可能说拿针刺旁边的人说那个人叫痛，你也真的感觉到痛吧？你们痛觉神经是连在一起，不会。那既然不是你亲身的感觉，那有些人就说那不是亲身的感觉，所以我就不能知道。那所以旁边的人会不会痛，其实你不能知道。对啊，哲学上是在这样讨论的、啊、他在问啊，我怎么知道旁边的人有跟我一样的知觉、啊、然后哲学家在辩这个问题还是思考问题，就发现很难。我们可以用很多方法来发现旁边的人应该有感觉，但是你说你要百分之百检证，哦，这个至今还没有满意全部的答案哦。对，所以一样的，你怎么相信逻辑？你怎么相信飞机上的司机是真的司机？我怎么相信旁边的人是真的旁边的人？我就又问你一个问题好了。是怎么讲？周公梦蝶吗？就是庄子的。好，有一天醒来的时候发现，哎，到底现在我眼前开的是梦，还是我刚刚做梦的梦是梦？你知道吗？梦境跟不是梦境，这一刀切下去怎么分？有一点点一个难度在，就是我做梦的时候我说那是梦，我醒来的时候这不是梦，可是会不会颠倒是这个醒来是梦，我做梦的时候是真？诶，哲学家也在讨论这个问题哦，中国的哲学家也在讨论这个问题，到底我旁边的事物，你说这样我要检证，完完全全检证，好啦，知识论也有办法他去探讨这个问题在哲学上，但是呢，你说你要完全清楚检证说我现在眼睛看到的东西它完完全全的就是所谓的真实，你这个检证是相当费力的哦，你到最后都会有一定的回到一个逻辑的原点，所以你去接受它，它会去回到这基本的原点。好，所以我整理给你这些思绪是要告诉你，当人家跟你讲神告诉我神告诉你的时候，你第一个不要觉得完全不可能，第二你能够有办法用你的理性尽量去筛选它辨别它，第三如果你知道有了真正的真理，比方教会，那这样你就有判准，让你更方便的来判别你再听到的说法是不是真的。这三个方法都非常合理，也是人一般在思考事情会用的方式。第四，如果你发现这些检证都真的，使得你真的清楚发现你应该相信的话，你去相信它，没有人会怪你，也没有人能够说你这么做不对不合理，因为这已经是最合理的了，这已经是最合理的了。好，希望这个部分的思维训练能够帮助到听众朋友，可能有些朋友会不会觉得有点头晕脑胀，但是无论如何我们节目结束之后呢，通通都会倒带回来，大家可以随意的去重复听， 你可以去思考，希望这个是抛砖引玉，引你线，让你去思考这个问题。怎么知道是真的？你就可以发现是。所以为什么基督徒常常会说他可以知道这是真的或者怎么样，那这是因为他背后是有一个合理的思路跟原理在背后的，而不是说完全跳过思考就直接说因为我说是真的所以是真的，没有那么无聊。 OK。
感谢您的收听，若您喜欢本系列节目，支持护教学与福传相关推广，欢迎来到我们的 FB 粉丝专页以及 YouTube 频道点击订阅哦，也别忘了我们的 Podcast 频道的订阅哦。天主保佑。